好的，哈利路亚，圣灵，亲自带领我，哈利路亚，感谢主。刚刚前面我们学习了，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属我们神的，就连我们自己也是属神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心献上啊，我们的天父他悦纳我们一颗甘心愿意奉献的心。天父呢，他把爱子已经给了我们，那就是说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让我们明白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现在我们今天呢，来领受我们的第六期，先求天国。首先呢，第一部分天国原则高于种收。我们都知道播种和收获啊，播种收获这个是起初神就赐给我们人类的。创世纪8章22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撒种收获，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那这里就是撒种和收获原则的一个建立基础。但是呢，播种和收获啊，它这是一个地上的原则，因为在只要地还存在，播种和收获它就不会停止啊。它是一个这是一项就是既在自然界成立啊，又在这个属灵上也很成立的一个原则。但是呢，但是它可以说它不是天国原则。那什么是天国原则呢？那你说天国原则的话，需要种而收吗？不需要的啊。那只有地上的这个地上的原则，它是需要种，然后呢才有收获，有这个种收原则啊。因为这是地上的，在世上它需要遵循的这个原则。只要地还存留的时候呢，种收它就不停止。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这个天国原则，它是高于种收的。那属天原则它是超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地上的原则。以及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完全超越它的。那属天原则呢？它是把我们对这个天国这个财物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看见哦。那下面呢就是说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呢飞鸟哈，飞鸟呢它不种也不收哦，但是呢我们的天父他尚且养活它哦。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哦，所以就是你们看啊，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飞鸟它不种也不收，那反过来，如果它们不播种啊，它就无法收割。所以呢，是只有在播种之后才能收割的。那现在是，它是鸟不种，它无法收割，但是鸟要不要吃呢？鸟是要吃的啊。那鸟吃了，但是它那个吃不是它收割的，它是被喂食，它是被动的啊，它被喂食，它被喂养，但是它没有收获。所以说，用飞鸟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就是用到我们人的身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啊，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是我们人呢，很容易会陷在肉体里面的一些思虑、忧愁、忧虑、焦虑啊等等，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残累，我们肉体上的一个世俗的一些残累上面啊。那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那谁喂养他们？是天父啊！你不比飞鸟贵重吗？当然是的，我们当然是比飞鸟贵重的多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要明确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谁啊？那飞鸟它既然可以活在这个不种不收的这个原则里面啊，飞鸟它可以活在这个属天的供养这个原则里面，那何况我们人呢？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现在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啊，也可以说是新的物种、新的创造物。那新造的人呢，他在这个属灵层面，他是一个属灵最高的一个创造啊。这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啊。飞鸟都可以活在不种不收的这个属天供养的这个原则里面，那何况我们人呢？啊，那另外一个举例啊，刚刚这个是飞鸟的一个举例。我们是比飞鸟贵重的多的。那第二个举例的是，花儿啊，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 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谁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注意哦，作者这里呢用鸟和花朵来说明了天父的这个照顾，神他给了这个花朵的何等大的一个尊贵啊！他说，就算所罗门集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都不如这花一朵。所以说，可见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神，他给这个花朵是何等尊贵啊，一个身份，而且看这个花朵是何等的宝贵。但是呢，就这个花朵啊，它明天它就要丢在火炉里了。但是我们的神，他依然的就如此的顾念这个花朵啊，神他也愿意去照顾花，照顾鸟。但是呢，神就对花朵还这么的顾念，就活一天啊，明天就丢在火炉里了，活一天，神都这么顾念，那他会怎么照顾我们呢？啊，就是说。就是说，花朵、小鸟，他们就是说，没有这个种收原则，他们就活在属天供养里面。那我们人呢？所以说，天父啊，他就是，他就是说，天父顾念花朵、小草，他更会顾念我们的。所以天父说，你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那这段经文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吃的、喝的、穿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正常每天必要的事情。他说：“你不需要忧虑那些事情，告诉我们不要去忧虑，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思绪啊、把我们的这个思维啊，整日的就停留在这些上面啊，不要停留在他们身上，就是我们整日的去围绕着这个事情，整天去思索、思想啊，就是停留在这上面。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一生都围绕着那些，啊，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外邦人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还没有信主人，不信主的人啊，也就无神论者，或者是说异教徒，就是说他们宣称是有神，但是实际呢，他们是没有神的。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们的一生就都围绕着那些世俗的东西啊，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些世俗的东西，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们是没有真正的神的啊。那就是说没有这些是没有神的人所求的。那实际上我们呢，就是说我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啊。我们的天父他都知道，因为我们有神，并且我们的神呢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直接可以呼叫他阿巴父的，所以我们的天父他一定是知道我们就是我们所有的需求的，我们需要的，因为天父他顾念小鸟花朵，何况我们人呢？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啊，神他是很看顾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新造人的这个身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啊。去创造的，所以呢，我们人是一定会活在这个天父的这个属天的这个供养原则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超越这个在地上的这个种收原则，还有这个属灵原则啊，是高于这是这个叫天国原则高于这个种收原则的，这个是上面，第二部分呢讲到一无挂虑，凡事感谢，他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感谢赐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啊，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嘛，我们会有一些财务啊、婚姻呐、亲子啊、就是家庭啊，各种什么人际关系等等啊，我们的思虑、忧虑会很多很多，无穷无尽的。但是呢，这些忧虑啊、焦虑都是从魂而来，所以神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他就是意思就是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要保持我们的魂兴盛，要保持我们的魂兴盛。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如果说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祈求，求啊父啊，你赐予我们啊，你求你赐予我们啊，什么亲子关系恢复啊，家庭财务兴盛等等啊。如果说我们不住的祈求，不住的祈求啊，他也可以说为他就等于不信。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凡是祷告啊，把我们想要的先告诉神，你告诉神你想要的东西啊，首先告诉，然后呢祈求感谢。就是说，我们先感谢，我们先去感谢，就是我们在这个结果到来之前，就是在他成就之前，我们就感谢。比如说啊，就是你没有看见那个结果，我们就宣告出来哈，这个就是凭信心去领受啊。感谢啊，父啊，我感谢你，你垂听了我一切的祷告啊，父啊，我感谢你垂听了我一切的需求啊，父啊，我感谢你给了我健康啊，你给了我兴盛啊，你给了我好的事业，你给了我荣耀尊贵啊，你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就是我们去感谢，就是已经就是你把它视为就是说看作为已经成就了的，就是你在它成就之前，你就开始去感谢，并不是说 你不住的去祈求啊，这个是，就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一个解析啊，一个解释，就是你已经拥有了，所以我们不住的感谢啊，感谢我已经领受了，所以这个就是凭信心去领受啊，把一无挂虑的你去把未来没有看见的结果啊去宣告出来，这个就是凭信心的领受。那应当一无挂虑，凡事感谢啊。那第三大点呢，讲到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所以对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那他的国呢？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呢，是神的至高无上的统治。神的国啊，这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那就是说，先求神的至高无上的这个统治、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他的义，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会加给你。那比如说呢，作者他用了一个举例哈，就像那个你有没有喜欢过小动物啊？就像小狗哈，你让它过来，它偏不过来。那反过来，如果你背对着它啊，你或者是你朝着它后退呀，或者是你站在那里不动啊，它反过来呢，它就会去追着你啊，它会跑向你。其实这个时候呢，它就跟我们就是这个神的祝福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道理的。就是你越去，你要去追逐，那你就像啊，你跟在你就会跟在后面跑个不停。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道理是一样的哈，跟神的祝福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追逐他呢，反过来他将追逐你。就是而且反过来，如果你追逐的越厉害，那这个祝福他就离你越远。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哈，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就是我眼目离开了神，你的定睛就是没有在神上面，你一直定睛在这个祝福，而实际呢，就是说你的命定哈，我们的命定从来不是去追求祝福。我们不是去追求祝福的，因为当我们就是我们的我们哈、啊，我们现在是就是已经是与神合二为一了，我们注定是要与神同行的，因为神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是与我们已经二灵成为一体了啊。我们在凡事就与神同行，那如果我们凡事与神同行，这些祝福它是自动会临到我们的。但如果说你就你一直就开始追逐祝福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视线啊，我们的眼目就离开了神。你不断的定睛在祝福上面，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像我的个人哈，我个人也经历过，就是我以前呢，我跟我丈夫在创业上面哈，那个时候呢，虽然说是基督徒，也一直就很跟随神，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两个人思想就一直觉得啊，一定要成功，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被这个就是成功啊，就有点像充满了一样，就是说啊，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就是说里面就是满了这些虚妄的东西，虚妄的成功啊，但是呢，想到圣经的话说你那个。殷勤不可懒惰嘛，哈，还有一个是，只要亲手做正经事。但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很付出，就是起早贪黑啊，甚至一熬都熬几个通宵，真的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就是说各种事情啊，嘈杂呀，忙碌啊，焦虑啊，就所有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啊，就是把我们里面的神给我们挤没了，就是被这些虚妄的东西给充满了。那个时候就完全定睛啊，就定睛在这个虚妄上面了，成功上面了，就是已经。视线离开了神，那本来里面真理也不稳固，然后魔鬼又偷窃啊，本来也是一个好土地一样的啊，但是呢，就是你被这些虚妄的东西啊、嘈杂的声音呐、啊、忙碌啊、焦虑给充满了啊，就把这个神就完全给挤没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管创业是成功还是没有成功哈，就是里面是完全没有平安的，就是被黑暗充满了一样。那个时候，所以呢，我就就那个时候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就是感觉坚持不下去了。我说主啊，不管是赚钱还是怎样的哈，我什么都不要了啊，没有你真的不行，我一定要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放下一切，就像那个鳞片一样，一片一片脱掉哈，一片一片脱掉。我说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你，主啊，就是把这个平安啊，一定要找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点我确实经历过，就是因为我的视线离开了神，我的眼目就一直定睛在这个虚妄的成功上面了。其实神呢，他已经说了一切的祝福是在他里面的，他是祝福赏赐的源头啊。所以呢，那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哈，还有一句话是，世界和这世界其中所充满的吧，啊，也都是他的啊。就是说，这里就我们的命定呢，绝非追求祝福，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视线要与神同行。这个祝福它是会临到我们的，是追逐我们的，我们不是追求祝福的，这是第一点，命定绝非追求的祝福哈，我们的命定。那第二点呢，就是把钱要视为我们的工具。这里呢，作者他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哈，那作者他是怎么做的呢？哈，作者呢， 这里讲的他曾经是从事这个餐饮服务业的啊，他是这个餐饮企业一个经理，他主要是这个管理收银员，管理收银机，就是说跟那个在银行工作的那个收纳员啊、出纳差不多，就是跟钱打交道。这个是作者他是介绍他自己哈，但是呢，就是说他对着这个钞票啊，对着这个现金。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不会有那种啊，一看到现金就会觉得哇，好多钱哈、啊、那种心态，他不会有的，因为他每天都在摸钱，每天都在跟那个钱打交道。那说白了，钱在他的眼中啊，就已经不再是钱了。这只是他要处理的一个工作对象，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是不要把钱看得很大，钱呢，它只是一个工作对象，就一个产品一样。那我们如果说，过度的去定睛在这个钱的上面哈，那神他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是无法做工的，我们会拦阻神啊，所以说一定要知道钱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呢也要以一个就是像银行出纳员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个钱财，这点确实哈，还有那个像作者库里呢，他也是有一个经历哈，就是他呢也是他一直都在处理他的思想。他就是说他认为他一直都在处理不属于自己的钱。那如果他这样子想的话呢，就是我们不会把手上的钱看作是自己的。这个是库里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啊。那我们也要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处理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钱，那我们就不会把手上的钱呢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就算是我们平时我们发的工资啊，我们的薪水啊，就算他写了我们的名字，甚至也存进了我们的账户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如果你那样子看了，你就一定会受限于他，就是你会限制神他帮助你的程度，因为你认为那是你的钱，你认为那是你的，一定会限制神他对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程度。因为如果你说那这就是我所有的呀，但神会说原本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你自己锁在那里，就是你一定要定睛在那里哈，那他就是那神他就不能给我们倾倒更多，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钱它只是一个工具，仅仅是一个工具，我们不要被它给锁住，定睛在那里啊。然后呢，就是举例子啊，就像这个汽油啊，我们开车会那个车子油箱会没油了嘛啊，那我们停下来去加油，然后继续。车子继续在前进，那汽油它只是一件可以它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去的东西，啊，那金钱它也是一样，金钱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在为神做什么，我们在哪里和神同行。当你去就是说你开始寻找哈。那我们开始去寻找，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和目标都是朝向神他想要的，那就是那我们就除去了他的这个限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认定神在我们的工作上祝福和帮助我们，然后神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说我们要把钱视为工具，我们的思维不要被这个金钱来辖制，不要去限定了神的作为，哦，它只是一个工具，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不被限制，祝福追随，就是说这一点呢，就是说，就算我们把它限制在我们这个工资、我们的薪水里面哈，但是一定不要去限制它的良善，它会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切啊，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我们的神呢，他是可以伸展我们的钱的，因为他是在世上在我们里面比世上一切都大嘛，他是。他是没有他所不能成就的，所以他是可以伸展我们的钱的。但是呢，作者库里啊，他说我很坚信，我一直期待神以某种方式用祝福会给我带来惊喜。相信你看啊，这里作者呢，他不是相信，他是期待，而且是一直的期待，是不住的期待。他举了个例子呢。他说不久前，他跟他妻子去买东西啊，那个东西上面没有标签儿，所以说收银员呢也无法扫描出来价钱。但是后来呢，他就问啊，那是多少钱呢？然后他太太就告诉了，结果呢，跳出来价格是之前原价的一半，所以说他那个原价可以同样的原价哈，他可以买两个。所以说他妻子当时也很惊讶，就是太好了啊，那我可以买两个。身边的人他会感到惊讶，但是库里呢，他是对此只有感恩，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这是神的做法啊，因为他一直都期待，他不住的期待，他说神呢，你尽情的祝福我哈、啊， 我也知道，就是神做事的方式，他会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啊去祝福我们的。所以说，而那些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神做事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也是要不住的去期待啊，期待神用不同的方式啊、层面啊、角度来祝福我们。是积极的啊，而反过来那些消极啊、经常愿意抱怨的人啊，他们就可能排在了错误的线上，啊，被收取双倍的费用。其实这个不是神做的，只是他们没有站对线，就是他们没有站对位置。当你位置站对了，那你的路啊、你的方向也就站对了。所以说，就是说这里呢提醒我们，就好事情就是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是因为我们啊不住的、一直的去期待它。我们期待我们这个神他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啊，各样的一个方式来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神，这是一位这个神呢，他是一位会照顾我们的好父亲，我们是直接呼叫他阿爸父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讲的天国财务的原则哈、啊，他直接打破了我们里面一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所以他让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过自由的生活啊，我们是没有负债的，我们不需要在每次都处处的。去小心翼翼的，去节俭，去小心翼翼的，然后为每一分钱去纠结啊。但是呢，这里说不是说，这里呢不是说我们要去浪费啊，而是说我们期望，我们就不住的期望啊，用这个积极的这个相信啊，积极的相信，就是说期待神会不同的方式来祝福我们，也会满足我们的需求啊，不是说这个节制啊，那个纠结。也不是说让你浪费，但是我们节制但不浪费啊，我们节制呢也不受这个辖制。库里呢他又举了个例子哈，他就是说他呢从来没有坐过头等舱，他一直就是出去宣教啊、传福音啊，他向来都是坐这个经济舱的。但是呢，他有一次他说这个去飞机去澳洲、去澳大利亚哈，他坐这个飞机呢，他都是坐这个经济舱嘛，但是他坐飞机去澳洲就像在购物车里面要待2天。哦，听了这个，我们也觉得会就是好不舒服啊，好难受啊，在购物车里面待2天一样的，真的很难受。但是呢，这个库里他的做法，他不会说去额外多花8000美金去付那个就是那个头等舱啊，因为他不是说不舍得，因为他也有这个费用去有这个资金去买得起，但是他觉得不值得啊。但是反过来，他的一个做事方式呢，如果他邀请其他人过来的话，啊，他是一定会给他们提供头等舱的，因为他也想，他也愿意去做，就是说他想为自己做的事情嘛，哈。虽然说自己没有去做，但是他愿意去为人家去做。所以呢，这里讲到他不会额外的去付一个多付一个8000美金啊，就因为他是觉得这个不值得啊，真的却不值得，因为他也觉得这个钱啊，我也可以利用在做一些什么施工上面呀，啊，做一些公益呀、慈善等等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呢，神也是，很会借着，就是说，借着他的这个事情，一个是他也会被祝福，但是他也会祝福更多的人。比如说，他有一次去这个乌克兰啊，他从来没有去坐过这个头等舱，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次去乌克兰的时候呢，他的翻译啊，还有他的团队啊，他的那些随行人员啊，全部都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头等舱的机票。所以说，那个库里他也是说，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头等舱啊，所以说。很感恩啊，就是神呢，他祝福了这个作者去坐这个头等舱，就是说，其实作者他是有足够的资金啊，这个钱都是可以去买的，但是他，但是对方已经买好了嘛，所以说神呢也是借着这个他的这个，借着他这个被祝福哈，然后去祝福更多的人，这是第三点哈，第三点我们不被限制，这个祝福追随着我们，那第四点呢，我们是用心的。去定睛神赋予我们的使命，这里讲啊，撒母耳博士呢，他曾经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去困难的地方，当你老了，神会给你容易的地方。那显然作者他还很年轻啊，所以总是会去一些经常去这种艰难的地方。所以说，但是呢，他说如果我们走在艰难的道路上，你要记住，我们是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哈。不是为了生活舒适，不是在这个享受这个安乐窝一样的舒适圈哈。但是生活舒适呢是没有什么错的，我们当然是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啊。但是呢，我们要说的并不是关于这个啊，不是关于这个，因为是呢，我们可以拥有好的生活啊，生活舒适都没有什么错。但是呢，我们关键是要对天国有用。 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是放到上面去的，思想上面的事情哈，神他也是可以用我们的工作来帮助我们达到上面去的。哦，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要知道，我们的是对天国要有用的，我们不要限制自己啊，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面呢，要与神的话，要与天国对齐，要思想上面的事情。那很多人他说。你退休了，就是说就会去依靠自己的退休金哈。但是说，我们相信神，如果你给予，他会让人将祝福更多的倾倒在你的怀里面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定睛啊，神赋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要与神的话对齐，与天国对齐啊，我们要对天国有用。那刚刚以上这些，就是说，关于这个经文啊，关于我们想到，关于我们就是说不用去想穿什么啊，不用担心那些事情。啊，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单单的，我们把使命放在第一位，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哈，让我们永远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做什么的。那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哦，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就是为了这个舒适吗？生活舒适吗？真的是为了享受吗？哈，不是的，就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啊，那但是如果说当我们对就是神的这个使命啊。天国的神赋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很清晰的话，那什么使命呢？就是说，有使命传福音呀，啊，使万民称做主的门徒，还有个就是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等等。如果我们对神的这个使命清晰的话，那一切就是比较简单明了了。所以说，我们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去呃去去去，呃，我们要花时间，然后去领去明白哈，神的心意。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下面呢讲的是路加福音12章29节哈，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啊，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那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用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因此，无论你想把心放在哪里，你的财宝一起放在那里。因为无论你把你的财宝放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那里。所以说，如果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财宝，放到一个地方啊，放到某个地方，那你永远你都会去担心啊，有没有人去拿呀？有没有人去搞破坏呀？有没有人去偷啊？有没有人会去那个翻呀？等等哈，你一定会去会去思考这些。但是反过来，如果呢，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到神的视频上面啊，把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全人都投资在天上的话，圣经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哦，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是说去思想、去爱慕、去恋慕，啊，就不要去思想、爱慕、恋慕地上的事。这个是圣经上经文上神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哈。那如果你设定你的心在天上的话哈，那不管发生什么。啊，这个可想而知，敌人他都是无法拿走的，因为呢，仇敌他无法触动你，他也是影响不了你的，因为你的心是没有在地上，在天上，所以他触动影响不了你。后面呢，就是圣经有一句经文哈，他说杀身体杀不了灵魂的，我们不要惧怕，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每个时代都会看见有一些殉道者哈，他们愿意投资天国啊，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所以呢，这些殉道者他们愿意付出生命，他们宁愿去死啊，宁愿烧死，甚至他们被绑在木桩上被火烧着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举起手指来，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绰绰有余的，神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所以很感恩啊。那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有些人他看到就是说殉道者他们是知道他们的神的恩典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他们宁愿去付上代价，付上生命哈。但是有一些人呢，同样是恩典哈，同样是神的恩典，有些人呢，他看神恩典的角度却不同，他们会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然后在神面前就好像取笑神一样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反正耶稣已经为我死了，那我要怎么活就怎么活，你也没话可说哈。其实实际呢，这个不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呢，它是让你有能力啊，让你有能力是活在这个罪之上的，就是说他神他是要你胜过罪的，胜过罪哈。就是有的人他好像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反正神恩典了，那个也什么都不是罪了，就是该醉酒的醉酒啊，该吸毒的吸毒啊，在这个什么灯红酒绿里面呀啊，各种沉迷呀哈，而且说白也是各种受各种伤害哈。其实呢，其实实际我们的神呢，他并没有说他先拯救你，然后却让你仍然处于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改变的一个境况啊，什么都没有改变的境况境地，好像只是擦干了一个那个石板上一个污渍一样的哈，没有的，神并没有说拯救了你，却让你仍然处于什么都没有改变的境况，只是单单的擦干净这个地板上的污渍一样的，没有的啊，神呢，他拯救你。他之所以拯救了你，那所以他是一定可以改变你的。他呢，就是我们的父呢，他不仅将这个你石板上这个污渍已经擦拭干净了，并且你是可以，你可以过得很好，你可以过得很好的啊。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就出了那个黑暗圈了啊，我们进入这光明里面了。我们不仅仅就是被这个污渍擦，我们这个污渍不仅仅擦拭干净了，我们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次去变得肮脏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我们可以活在罪恶之上。也活在这个痛苦之上面的，我们活在各样的引证之上面的，我们就是不被这些捆绑，就是那个酒精呀等等啊，就各种引证的哈，我们已经胜过了罪啊，我们不必成为就是捆绑我们的这些东西的仆人了，因为神给我们的呢，是一个真正的让我们自由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的是真正让我们自由的恩典，我们不再被这些引证啊、酒精啊等等这些不好东西、罪恶捆绑了哈。已经完全胜过罪了，因为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是死了，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并且我们呢，我们是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葬，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是与他联合的。那同死同埋葬了，并且呢，是耶稣是将他复活的那个大能的生命放到了我们的里面，他复活的那个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成为了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是。我就已经没有我们自己了啊，就已经没有我们了，是新的生命，复活的大能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带出来的是那个丰盛的，是那个自由的那个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带出那个丰盛自由的生命的哈，不再被任何的那个引证啊等等捆绑哈，完全胜过了得胜的那个生命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神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啊。所以说这个第六章的前面啊讲了这个。第一部分就天国原则高于众收，那就是说天上的飞鸟啊，以及这个小花朵哈，它都可以活在这个不种不收啊，这个属天的供养的这个原则里面的。何况我们人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思考这个两个，首先用这两个举例子哈。那我们第二点就应当挂虑，凡事感谢啊，就是说在我们看到结果之前，我们就感谢啊，天父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没有看见结果，我们就宣告出来。这个是凭信心的一个领受哈，感谢神垂听了一切的我们的需求。那第三大点呢，就是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说，我们的命定呢，不是去追求祝福，所以我把我们的视线呢，不要让我们的视线离开神，让我们的眼目啊，要定睛神，不是定睛那个祝福。因为我们的命定呢，不是追求祝福，而是祝福它是会自然而然的去临到我们，去追求，去追着我们的。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哈，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把神要，把这个钱财一定要视为就是我们的工具，使用的工具啊，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要被限制，不被限制这个祝福来追随我们。不被限制祝福追随哈，第四点就是用心来定睛神给我们这个大使命，不要担心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等等，那我们就是单单的把使命放到第一位哈。那最后一部分呢，他讲到了就是接着耶稣谈到他的仆人，要准备好谨守啊。彼得在41节对他说：“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首先，这里是一个应许哈。他说，如果你服侍他，如果你去做神的事，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他会让你管理一切他的事情啊。你管理，你按时分粮，那主人他喜悦啊，他并且呢应许。啊，应许派你去管理一切所有的事情，并且呢，我们的天父他说，我们要成为神国的 国王和祭司，我们要统治并管理全地。所以说，这里呢，就我们不但脱离了那个污秽啊，脱离那个罪的捆绑啊，以及各种辖制，我们并且真正的得了这个丰盛的应许，丰盛的这个自由的生命哈啊，丰盛的应许，并且呢，天父还给了我们这个统治权，我们统治并管理全地啊，统治并管理这地。所以神恢复了他起初创造。就是人类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个荣耀啊，那个尊贵，那个能力哈，就是完全的已经，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他恢复啊，他恢复了我们这个曾经那个荣耀尊贵能力，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国王和祭司，曾经那个君王的身份，我们要统治并管理这地。阿门，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六课啊，先求天国，阿门，感谢主，分享完毕。